诺亚方舟，事实还是虚构？那些属肉体的、充满幻想的思想家们，质疑圣经的可信度，就是为了要证明他们自己对上帝主权的拒绝，并且否定上帝的道德诫命。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二十节中阐述了这个问题：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凡作恶的便恨恶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上帝的话语是上帝亲自写成的真理，圣经无比的精确。他对创造之初人类的堕落，到耶稣基督和世界末日的记录，都在这个团队事工网站的内容中得到印证。上帝恒古常在，所有拒绝真光的人将要在上帝的面前的愤怒面前。诗篇七章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上帝将会在白色大宝座那里施行审判。在今世，你如果选择耶稣基督，也就是那真光，每天都会更深经历耶稣基督，那么你一定可以如旧约圣徒所说，在黑暗中行走，那些百姓看见了大光。现在开始你今天的主题吧。神说，创世纪六章十二到十七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是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神就对诺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里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所有血肉有血气的活物无一不死。人说，这些圣经神迹的记载都很愚蠢，并且毫无根据。一个著名的进化论者曾经说过，一个会思考的人在迈进一个以圣经为信仰基础的教会的大门之前，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大脑。现在开始讨论。很多圣经中记载的神迹被过分地轻信，但仅仅是存在于那些无知的人的思想里的。诺亚方舟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它是真实的吗？它只不过是一个传教士的故事吧。除了在诺亚方舟里的一些生物之外，那些凡有气息的上帝的创造物都被毁灭了吗？整个地球都被水淹没了吗？所有的动物都是一公一母的进了方舟吗？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都支持这奇特的记载吗？答案是强有力的，对的。很多关于探险队寻找方舟残骸的报道被公布以后，这些年除了很多的文字报道，还有无数纪录片疯魔全世界，包括最近的一部拍摄于2006年的片子。在近代最早找到方舟的地点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中期的亚拉拉山。1995年初，有一个叫佛纳德·内瓦德的法国探险家，他不仅声称找到了方舟，并且还测算到方舟约有50吨重，他居然还带回一块涂着沥青的木料， 令人惊奇的是，木料上涂的沥青，它爬到了位于土耳其的和俄罗斯交界处的亚拉勒山的14000英尺的地方，这附近300英里都没有树木。探险家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爬到这么高的地方，他们只能在一年中特定的时间爬上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木料带到这么高的14000英尺的地方，也就是海拔数英里高的地方。利瓦德从那里带回这块木料，经过测定约为4500年的木料。圣经上记载，诺亚方舟大约建造于4500年以前。我们必须提到的是，即使是发现了真实的方舟，也只是触及了冰山一角。事实上，既是诺亚时代的世界性大洪水的科学证据才是更大的发现。这篇报道中的信息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有更多的资料在每一天进行的研究中源源不断地增加和产生。大约有3/4的地球表面都被那些最初沉积于流动的水体中的沉积物或岩石覆盖着，这是真实的，甚至在很多的山顶也是如此。很明显，灾难性的洪水曾经一次性地淹没了整个地球，如今几乎在世界每一座山峰的峰顶都有鱼的化石。人们还居住在美国大陆的俄亥俄州发现了鲨鱼的化石。请记住，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山顶都有鱼的化石。鱼的化石是怎样到山顶的最高峰呢？地质学家谈到，地球表面被冲击收敛形成了山脉，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也是非常可能的。这发生在诺亚的时代。想象一下，这些鱼的化石是怎么样到世界各个山峰的最高处呢？在过去的122年里，诺亚方舟被超过186个人提到过。在古代，一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看到过方舟，他是耶稣基督降世后不久的那个时代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约瑟夫谈到诺亚方舟，并且说他看见过方舟。马可波罗这个称在历史书里读到过的人，他是非常著名的探险家，他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很少有人关注他曾经说过我看见过方舟。根据土耳其政府的报道，在1840年，曾经有一个工作组进入到方舟里的3个隔间里。一位名叫诺伊的博士，他是耶路撒冷的执事，还位于1892年见过方舟。有一个名叫弗拉迪马诺尔斯科维科特的俄国飞行员，他在俄国革命之前和一个军事探险队去寻找过方舟，他报告了这个计划的制定以及完整的测试结果，同时还照了一些照片。相信这些报告在俄国革命期间是被毁掉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家宇航员检测到一个很可能是方舟的物体，一个很奇怪的物体，呈雪茄状，位于亚拉勒山14000英尺的高度。显然方舟就是雪茄形状的。在岩石层里发现了很多古生物的标本，全球都可以看到地表覆盖的坚硬的沉积物。几乎所有被发现的恐龙化石都埋在地表的砂岩层里，这表明它们是死于洪水。西伯利亚发现的100头巨大的毛象都被冻结在冰层里。在北极发现一些毛象嘴里还有绿色的树叶，这些动物都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灭绝了。据说一些饥饿的人还曾经吃过这些冰冻的动物的肉。一切就是这样的发生的，就是这样的。创造2000年9到17被引用了科学家们的一篇论文里，论文的题目是洪水与流浪家庭的化石之间的联系。摘录如下：在南美的 巴塔哥尼亚发现了有六只恐龙的整个恐龙家庭的化石，它们类似于霸王龙和太子龙，希腊语被命名为十翼巨人和南风南方。这些被命名的恐龙可能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行走过的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这个家庭里面有一只大的和两只小的成年恐龙，两只未成年恐龙和一只仅长长四分之一的恐龙的幼崽，它们被埋在一起，没有任何火山爆发或其他恐龙攻击的迹象。古生物学家因此得出结论，这个群体可能是被一场洪水毁灭的。世界上有一些争论是关于诺亚方舟的尺寸，他们主张说方舟不可能存在，因为这只船没有大到足以容纳所有的动物。这里留意到一些数据，也是在创世纪六章，根据经文的记载，方舟的尺寸是450英尺长，75英尺宽，45英尺高。45英尺的高度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层楼那么高。它要能承载地球上17000个动物物种，所以换句话说，需要有35000只动物，一公一母进入方舟。这个方舟必须足够大，到可以容纳到35000只动物。当你把所有的动物都考虑进去，那么所有的动物的平均体积为一只羊的大小。如果你把这些羊装进火车车厢，就要用146节车厢才能装得下35000只羊。146节车厢，方舟事实上有522节车厢的大小。所以这些争论方舟没有足够大的空间的人，仅仅是一些所知不多的人。诺亚还有游泳池、篮球场、体育馆的空间设计。针对那些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细节的人，请读本非常棒的书，约翰·伍德默·普尔写的《诺亚方舟：一个可能性的研究》。诺亚和他的家人们几乎拥有动物们所占空间4倍的房间。事实上，很有可能方舟装的是动物的幼崽而非成年的，那么将会有更多的空间，因为所有的动物的平均体积大概只有一只兔子那么大。1853年，在尼尼微进行了考古挖掘的时候，古生物学家哈瑞桑发现了国王阿苏尔班尼的宫殿，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块极其珍贵的土碑，上面写着本人阿苏尔班尼在这个宫殿里学到了尼波的智慧，以及刻在土碑上的每一种艺术。我精通很多种文字，我读了这些美丽的土碑上所记载的一切，是用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文字写成的，是非常难懂的文字。我很高兴读到这些刻在石头上存在于洪水以前的碑文。很多古代非犹太人和非基督徒遗留下来的文化记载了这场洪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的苗文化，世代相传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在一片汪洋中下了40天的倾盆大雨，接着是55天的细雨和薄雾，水淹没了一切的山脉，整个大地没有一处避难所，整个世界没有一处可以存活的立足之地，人被阻隔，变得软弱，被毁灭，绝望，可怕的打击逐渐减少，甚至到灭亡。但族长诺亚是异人，建造了很宽的船，制造了很大的船，他们全家登上船，在里面漂浮，他们全家完全地平安地度过了洪水，和他们在一起的动物有公有母，鸟也是成双成对，事后满足了，神吩咐洪水退去。那一天来到，洪水退去，诺亚从他的避难所放飞一只鸽子，放飞鸟儿飞出去，带回消息，洪水退去，成为 湖和海洋，泥土被堆积成洼地和山谷，约有陆地可以给人居住。如今再次有一个地方可以成为居所，一头牛被带来作为祭物献给神，肥牛犊献给全能者，然后圣者就给他们祝福，他们的神赐下他的恩典。接下来的两段文字是记录于期刊杂志《创造》2000年12月和2001年2月7，标题为《与关于挪亚的记载离奇一致》，摘录如下：至少有500个关于全球性洪水的传说，其中有很多都是明显的相似之处，很多方面都与圣经中关于挪亚方舟的记载很相似。我们只剩下很少的几个选择，也许这些遥远的文明中的人们经历的是不同的洪水，但是很偶然的，这些故事的内容都有共同的特征。无论怎样分析，更为合理的选择使我们发现这些传说的基本内容都和圣经创世纪中关于全球性洪水的描述是一致的。最后还要考虑到有些事实，接下来的信息来自于一篇标题为《时间、生命和历史在25000天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光中，通过碳14测定年代法进行了正确的校定，以25000天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组成曲线图，最后的结果显示大概4000年以前出现过明显的死亡最高峰。一个长期进行研究的科学家曾经说过，假如挪亚方舟是真的，我们就必须重写教科书，因为这些书都是以挪亚方舟是一个神话故事为前提写成的，现在是时间开始重写了。根据发现杂志1999年1月刊中的一篇名为《40昼夜多少》的文章报道，古代发生一场诺亚时期那样的大洪水的概率，我引证如下：大约7500年以前，请注意，这里大约早了3000年，一场洪水每一天倾泻而下10立方英里的水，相当于130倍尼加拉大瀑布的水量。从地中海到黑海，突然从过去的淡水湖转向内陆的盐水湖，在过去的5年逐渐收集到一些证据。1993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瑞尔·沃尔特·皮特尔曼从黑海海底找到了沉淀物黑星体，这些黑星体标本证明海里的外围曾经是干燥的陆地，这部分是现在海底面积的2/3。此外，超过整个海底面积的区域都有一层相同的薄薄的沉积物，这只可能是在洪水中堆积形成的。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找到了更多的证据，研究者们从几个位于附近的新的地点收集到的沉淀物标本。如果曾经有过一场大洪水，那么应该到处都经历过了这场洪水，瑞安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找到相同的特征，即使相同的证据来证明在黑海所发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新的标本和黑海所发现的是一致的。史密森尼博物馆中的一篇文章是詹姆斯·柴菲尔写的，标题名为《一场洪水的证据》，报道了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家瑞安和皮特曼的研究。柴菲尔报道的研究结果声称，上古时代及大洪水以前，海平面大概比现在低400英尺，英国的东海岸比现在往外延伸75至150英里。那个时候，像曼哈顿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都是位于内陆。当然，这个结果是因为上帝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大雨达40昼夜，因此改变了地球大气层的结构。瑞安和皮特曼从黑海区域找到沉淀物的黑星体， 以致他们相信诺亚时期的大洪水确实发生过。尽管他们没有在全球展开研究，以下的这些段文字来自史密斯尼森。皮特曼和瑞恩所相信的事实，就是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载的大洪水。海水涌出深深的海峡，产生了相当于尼亚加拉大瀑布200倍的水量。任何一个曾经感受过瀑布下面那层水雾的人都知道这水流量产生的力量。只要一天的时间，涌出海峡的水流就足以淹没至少2倍于曼哈顿这个世界商业中心的高度。水流倾泻而下，它的声音可以在至少100英里以外的地方都能听得见。显然，史密斯森尼博物馆里的文章写于2001年9月11日以前。在1999年的一篇题目为《远古灾难性大洪水的证据》的文章里，报道了怀俄明州的一个巨型恐龙化石群。瑞士恐龙博物馆的馆长科比·库伯特相信，这些恐龙化石描绘了一个不寻常的侏罗纪时期的大灾难，例如大飓风、洪水或者诸如此类的自然灾害。留有这些地质学证据，可以证实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第一，全世界所有的山峰都曾经过过去某个时间位于水下，这是从它们峰顶发现的沉积的岩石和海底生物化石得到的证实的。大部分地球表面都是由沉积的岩石组成，这些岩石几乎都是在水下形成的。所有的沉积物都是在突然间形成的灾难性的事件。圣经不仅仅是印刷品，它是永生上帝的话语。诺亚方舟是真的吗？是的，有那么多令人惊叹的信息，请点击诺亚方舟二，神说创世纪6章12到17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诺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所有血肉有血气的活物无一不死。人说这些圣经奇事记载都是愚蠢并且毫无根据的。一个著名的进化论者曾经说过，一个会思考的人在迈进一个以圣经为信仰基础的教会的大门之前，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大脑。现在你有证据可查了，